格力兄在昨天我听您讲啊，当然你这是刚开始第一讲嘛，我就在有个问题在心里，就是你讲的过程中我就想到这个你也引用这个约翰福音说主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呢就是说约翰一书他说我说的这些就让你要知道你里面有永生那就是这个知道自己里面有永生在这个真知道有永生和在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呢有怎样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像在福音书中也主也多次讲到这个，比方说这个在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给那个强盗，那强盗他就简单的相信主耶稣悔改，然后呢他就得到一个就是可以到乐园中了和主说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中那就是他的好像已经得救了这个强盗应该也有这个永生但是主也讲到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也讲到好像这个生命呢成长呢是得到永生和有人得到永生和另一个人得到永生呢是好像永生是生命大概是一样的都是主的生命
本质是一样的
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了丰盛生命成长的过程那就是约翰一书他讲到这个你要知道要让你知道你们有永生这个真知道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他的一个起点呢是关键点呢还是怎样的呢我就在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是那今天下午可能会谈到一点这个但是我们从约翰一书我们可以看见约翰也用了3种不同的称呼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它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加的昨天我们用这个光来讲到光不仅仅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第一个经历但是呢在我们生命成长一直到我们见主将来神永远的旨意在教会中完全成全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更是明亮那个光神和羔羊成为城里面的那个光那个荣耀羔羊成为城里面的灯所以我们昨天稍微提到一点呢像那个约翰福音第8章这个妇人呢他从最终蒙拯救这是第一个光我们看见在彼得的身上他打了满网的鱼2条船都装不下他里面遇见了光他浮下来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接受主在他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做主我们看见约翰呢他的不这个彼得的光还往前去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20不是约翰福音我们看见在审判厅的那里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整夜我们看见他陪着主在那里被大祭司他们这个审问的时候他远远的跟着那么主告诉他说呢今夜呢是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我们看见他确实在那里他否认了主回头看他的时候这光又临到他他就出去痛哭悔改那么彼得的一生呢一直在遇见这个光在他的里面呢这个光照得越亮他的生命的改变的就越多我们昨天也提到呢像保罗的经历他在大马色的门口呢遇见了这个光他一生呢就爱慕这个光他也追求这个光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呢 约翰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啊，他用了他称呼弟兄姊妹呢，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这三种不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的成长，啊，它的阶段。第一个是他称你们做小子，啊，这小子啊，就是啊小孩子，啊，在主里面我们还很年幼的。他说因为你们认识那啊你们的罪得着了赦免，你们认识父，啊，然后他讲到少年人，啊，他说少年人呢，你们生命刚强，你们也胜过那恶者，啊，第三个他称他们做父老，啊，他说你们是父老，你们是啊你们认识那起初缘由的，啊，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他第一句话就是讲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他对于呢，这生命呢，他们里面有一个更清楚生命之道啊，清楚的。所以像你刚刚讲到的，主来了，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得着的生命都在性质上面是完全一样，就是主耶稣的自己，但是。我们的追求跟我们的爱慕跟我们注重这个生命，啊，我们肯顺服这个生命呢，叫我们啊更多的度量被扩大，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啊，所以约翰写这个他说我写这些呢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仅是让我们有一个确据知道主爱我，他把上好的给了我，我会为着这个感恩，啊，我会为着这个呢里面，啊，有把握，并且呢更进一步带我们呢对这个生命我们尊重它，宝贵它，啊，我们宝贵它呢我们就，啊，不敢失去它，啊，所以以往有侍奉主的仆人讲，举一个比方，他说如果我身上呢口袋里面呢有这么一块钱纸币，好，我们知道一块钱呢不算什么，很平常，所以我们放在里面也不太在乎它，啊，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有一张啊这个银行的本票，啊，是1000万美金呢，就这么一张，但是也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呢，我们出去走路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不会这个哈，特意的挣，但是我不时的就会用手去摸摸还在不在，是不是？今天我们不知道在我里面这个生命的宝贵哈，虽然我有确据了，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它的价值和宝贵，它的重要性啊，那么我可能就不在乎。如果有别的事情来吸引我的时候，我可能整个注意力就摆在那个事情上，我把它就忽略了。你知道仇敌来啊，就常常是要用这个方法把我们注意力引开，不在主自己身上，啊，甚至呢把我们引到那个次好的，啊，就是关乎主的事情上面，啊，这些啊都会叫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没有用在那个啊用国内的话没有用在刀口上面，啊，我们就没有得着真实那个时间在我们身上效力的果效。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点呢，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我们有这些经历，我们就宝贵它，而且我们爱慕它，我们还要更多的追求它，让这些经历在我们里面呢变得丰富。其实从这些出来哈，那个其他这个是原这个用一个比方来讲啊，就好像一个圆呢，啊，这是它的圆心，是中心的东西事物，啊，如果你中心事物把握的好的话，其他的事物，啊，它自然就来了，不仅自然的来，而且它会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今天撒旦用的方法就是，啊，他不能叫我们不信主，也不能把我们那个确据拿掉，他可以把我们注意力引到这个圆周上面去，你老是碰不到那个中心的，啊，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在那里转，啊，花了很多的力气，啊，我们发现 越用力气问题越多啊。所以约翰呢，在他晚年的执事中啊，当他看见教会的光景，当他到主面前来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领会，主好像就把他带回到这个点。所以他话语很诚恳啊，也很直接，好像也没有什么条理。他把这个，昨天有一个姊妹啊跟我讲，他说我这个约翰一书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呢，约翰的讲的东西不像保罗讲的那么有条理，保罗讲的那么有层次啊，约翰一下讲这宝血，一下讲光，然后一下讲恩膏，这个你不太容易找出他每一章的这个重心哈。他到了后面呢，又回头讲前面的东西啊，但是他这些东西哈，你把它汇聚起来的时候，感觉就汇聚在神儿子耶稣基督上面啊。那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呢，就是永生。这个永生呢，用我们唱诗歌那些做诗歌弟兄姊妹的感觉，就是、天在地上开始了，在我的里面，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天了。我有这些经历，我知道这个叫做天。再讲啊，我有这些经历，你说主有没有向我显现过呢？我不能否认，这是主的显现。好，我不晓得丁哲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你一想到你就能够唱说哈，这个那个 Fanny Crosby 那首诗歌说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我有确据。你问我呢，我可以告诉你，在我身上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他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他我不可能有这种情形。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里面啊知道神爱我们。而今天神已经把这个摆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简单的跟弟兄，
我弟兄
是
那个昨天晚上你稍微提到那个新耶路撒冷，
是
那我们礼拜四晚上有点交通，你提到说如果要交通新耶路撒冷的话，大概还需要4到5次才能够比较详细的交通。
是，
那这一次大概我们没什么机会交通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说如果借着这个简短的机会啊，看伯弟兄有没有什么跟我们交通一下关于新耶路撒冷。
第一个哈，我们看见了神他是有目的的神，因着他有目的啊，他就有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定好了以后呢，他就照着他的计划在时间中来运行啊，来这个做工。这跟我们今天呢，在地上我们的蒙恩得救，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发生直接的关系啊。我或许要再回头一讲啊，神的目的哈、是根据于神的不变的旨意啊。所以有人讲，很简单的讲啊，神的旨意啊不是啊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工作啊，神的旨意啊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因着这个旨意啊，所以神定了那个目的。有了这个目的，神产生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英文叫做 counsel 啊，中文圣经有的地方把它翻成神有一个筹算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他常常讲到筹算这件事情啊，神有一个计划，然后他来执行的时候，他就在时间中啊。而这一个旨意、这个目的、这个计划和他的运行啊。是父子圣灵三位他们一起的工作啊，他们同样同这个完全合一的来使它实现。那么在时间中工作哈、今天我们才知道教会原来是跟神的这一个 目的啊，跟神这个旨意发生关系的啊。那么教会完成的时候啊，就是在神的目的达到的时候哈啊，他的完成的时候，到了新约圣经启示录啊啊，他就用新耶路撒冷来描写啊，他用一座城来描写。实际上呢，在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讲到呢，他说这座城呢是羔羊的妻啊，所以他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修正一下我们的看法和观念啊。我们人呢常常觉得神需要我们来帮他做工啊，所以我们做了工啊，我们就要献给神，是不是？所以有些聚会呢，开头说没有聚会的地方，后来大家很同心合意的买了地，设计了，盖好了，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来个献堂，对不对？什么叫献堂？这是主啊，我们为你做的，也是借着你做的，也是你给我们，我们现在献给你。好，我们常常有这种意念，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哈，我们有时候就脱不开这种观念，我们要努力的去为神做工。但是等到新约圣经结束的时候啊，当神在时间中他的目的、他的计划、他的运行完成的时候啊，我们看见那个工作不是从地上献给神的，那个结果是、啊、这个心好像心腹装饰整齐的，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啊，弟兄姊妹，这个叫这需要一点启示，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原来我们今天在地上好像是在做主的工啊，其实借着这样做主的工，主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是他的工作。这就是使徒保罗哈、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到的，他说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啊 ，masterpiece 啊，是借着他是。这个神呢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而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侍奉啊，如果我们不注重里面的生命，不注重圣灵在我们身上他的主权的话啊，很可能呢我们在那里为神做工，照着我的想法，照着我的才干，照着我的努力啊，照着我们的恩赐啊，我们在那里做。但是一个呢看见了神他工作完成的时候他是怎样完成的人呢，可能我们意念里面慢慢主就修正我们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其实是主在做我们。所以以前啊，我遇见有一些弟兄们呢，他们被主复兴了啊，主在他们身上呢真是点活，以前对属灵的事呢好像若有又若无啊，有时候有兴趣，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哈拖拖拉拉的。但是主复兴了以后呢，他们心里面真是盼望要主哈。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原来在台湾呢，他是做这个金融业的，做股票的哈。人都看他这个生活很好啊，事业很那个。但是有一段日子啊，他被主复兴啊，他就觉得去上班没意思，他喜欢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交通，他甚至想要呢把职业放下，后来他真的放下了哈，他要好好服侍主。有一次我去台湾呢，我们就在一个弟兄的家的楼上一起交通，他就讲哎呀，我现在要好好的为主做工了，以前在世界上为自己赚钱呢，现在要为主来赚了。所以我那次跟他讲，我说啊，弟兄啊，你现在如果放下地上的事情你来侍奉主啊，其实啊就告诉我们说啊，你现在让神呢全时间在你身上做工了。以前呢你每天至少还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啊去上班呢，那么你这个是法老在你身上做工，法老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不对哈。现在呢你不需要了，不服侍法老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主的，不是你拿来给主的，是主的，主在你身上可以全时间啊，一天24小时， 它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情、各样发生在外面的、发生在里面的，在我们身上组织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给我们啊，这个是这个意念要转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上面，我们没有这个意念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忙碌啊，甚至我们有时候看不起一些人，觉得他们呢好像什么事都不做啊。实际上呢，这是我们对神的工作的认识的层次不同，我们才会有这种情况。好，所以新耶路撒冷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是神做成的，但坐在谁的身上呢？好，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啊，它就是羔羊的妻，那就告诉我们说呢，就是教会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哪一卷书里面讲到呢？教会是羔羊的妻啊，是基督的妻子，哪一卷？以弗所书，对不对？第五章保罗讲到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教会和基督说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神在地上最重要的他的主要的工作，存到永远的工作是教会。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工作，但是那只是一个预备，到了新天新地里面没有以色列，到新天新地里面呢，那个管制的中心是那座城，那座城呢是羔羊的妻，告诉我们说呢，教会跟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好，我们一生呢在一起啊，时间最长的是自己的配偶，还不是父母，对不对？有的人很小就离开父母了，但是我们如果结婚的话呢，我们一生花的时间最长的是我们的配偶。保罗讲到这个，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在地上要演一出戏，就是在宇宙中勇士里面的那个光景。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二十一章里面几个开头的点。所以在那一章圣经，我们可以称它做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在英文里面我们简单的称啊，叫做 The Consummation。我们不用 Completion， 也不用这个 Fulfillment， 而是 Consummation。我们的 Consummation 呢，在英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总结的意思。如果用在婚姻上面 ，consummation 呢，就是圆房的意思啊。你知道，在中东他们那里的婚礼啊，这个新人他们结婚呢，通常都有一个婚宴的啊。一般的婚宴呢，这个贫苦的人家大概一天两天或者三天呢，有钱的人家呢，有的时候要七天，有的时候是十天，啊，那他们的宾客从各地来哈，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呢，啊，这个资讯也不发达，一个人结婚呢，他们所有的亲朋好友，有的住得很远，要很远来到哈，所以他们有很长一段时期的婚宴。那婚宴的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就是新人和他们真的结婚了，原生命的联合，那个叫做 consummation。 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他提到的那件事情。我想我不要多讲哈，这个你再讲哈。那么这个妻啊，他说到他是羔羊的妻，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啊，他在生命性质上面，在生命的经历上面，他都跟羔羊匹配。羔羊说到神儿子的受苦，也说到呢神儿子在地上向着世界的表现，他是谦卑的，是微小的，他是受苦的。教会在地上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这样认识哈，今天我们的侍奉，我感觉对我个人来讲，侍奉的原则就很清楚了。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要跟随羔羊啊，我们是啊，要在经历上面呢与羔羊同行 道路上面呢走羔羊的脚中。啊，这个简单的讲，然后他讲到这羔羊的妻看见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座城。我想今天呢，我们大家有一点追求哈，我们不会把这座城当作一个地方，啊，好像 New Jersey 有 Newark 这个城，啊，它不是，啊，它是因为呢，整个启示录啊是用表号的方式来说出啊神他的心意和他的工作，所以他这个城呢是说到哈。在将来的新的新天新地新的宇宙中啊，神的管制是借着这个羔羊的妻啊，这个城说到也可以这样讲，这个城就是 capital， 将来的宇宙啊，新天新地的 capital， 所有一切的事情呢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来管制来决定，那就是教会哈，啊，跟在基督里面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说到他的功用啊，羔羊的妻说到他的生命和他的经历啊，讲到城的时候就说到他的功用，他的功用是神的管制。你能想象吗？将来有一天呢啊，神要借着我们来管制万有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呢，当亚当和夏娃被放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他们托付就是借着他们来管制，啊 ，dominion and subdue， 啊，来管理万有。但是人呢，在神这个托付上失败了。但是将来呢，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达到了。这完全不是你我自己的功劳，这是神的作为。啊，为了这个。所以神在时间中啊，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训练我们啊，他借着什么呢？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把他的儿子在永生的这个彰显的里面呢，显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来带领我们。好，我简单的提一下这个哈，啊，如果要讲到圣城里面细节呢，那就更多了。
我有问题啊，那我感觉要如果刚才弟兄姊妹已经问过了，那就不行，你就略过去好。那我是感觉是我第一个问题是叫你来的讲说这次题目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嗯，
其实我是感觉说知道呢也知道，经历呢偶尔也有过。
嗯，
但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小说里面那个段誉那个六脉神剑，你知道吗？就是或有或无，就是我是感觉有的时候做基督徒吧，时间长，你感觉说，就像你昨天晚上举个例子说打鱼这件事，你就听我的好了。我就感觉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有些事情就是生活不是连贯在一起，是断续的。
嗯，
好比啊，最简单的比方就。有的时候呢就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和信主这件事没办法糅合在一起，
是
好像是间隔的。那我想说呢，这次伯兄间你有负担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我感觉可能这个知道和我们自己体会的知道不一样，可能如果你的负担说如果你们真知道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生活的光影，就是说我的教会生活或者是这个和我的这个家庭生活工作好像就是没办法完全很平就很 smooth 的完全在一起。那我不知道那个伯姐有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哈。那第二个问题是我姐妹之前跟伯姊妹有些交通，晚上我们回家的时候，然后她就跟我讲，我们俩都挺得帮助的。那我第二个问题是说伯姐，我不知道是家庭方面的，如果在家里面的话，从丈夫这个角色来说，就是你如何能够把你做头的这个就是功用啊，就是怎么做能够把家里人呢，无论是太太还是孩子，更多的带到主里面。我到伯子兄在这方面有什么就是经历或者是体会。那从伯子妹那个角度，如果伯子妹能够从妻子那个角色来补充的话，那就更好了。
你这两个问题都很宝贵很重要。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确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一种现象， 我们不能说自己没有，但你说有呢，它是一个事件性的，不是一个连贯性的啊，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啊。但是这就是你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呢？还是有。我们需要用信心啊，我们需要承认啊，我们需要呢在里面不断的寻找啊。那么今天下午第一堂，我就要和弟兄姊妹讲到，从这种啊光的经历哈，在我们的里面啊，第一次光照它好像是一个事件，就像保罗他在大马色的门口啊，他就那么一次遇见了天上来的光啊，但是他一生呢，他就活在这个光所带给他的那个祝福啊，带给他的那个影响的那个情况的里面啊，他一直追求并且爱慕并且学习去顺服这个光啊，他慢慢就进入住的经历。所以约翰的执事啊，他讲到这个永生的时候，讲到高恩高哈，他就讲到我们住在主里面，住那就是一个像你刚刚讲的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主啊跟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柔合在一起了。这个需要我们认识圣灵啊，而且这个在我们身上它是有阶段性的，会有啊，会有不同的表现。刚才呢陈君提到这个，就生命在我们身上会有阶段性，就像我们肉身的成长，有这个婴孩时期啊，有儿童时童年的时期，然后有青少年的时期，然后有成人的时期，好，成人时期又有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对不对啊？同样的，我们的认识，在我里面有永生了，在不同的时期，你就看见这个永生在我里面的显现，它的程度啊，它的丰富，它的成熟度不一样，所以约翰写这个啊，他是总括性的，他是一个老人了、啊，所以他好像对所有的儿女们说话一样，就是最小的你也知道你里面有永生，你可能在主里面很长年日，你不能说呢我老资格了，这个、啊、不用谈了，你还是要知道你里面有永生，而且你更爱慕这个永生啊。啊，今天下午我会和弟兄姊妹谈一点的这个住的经历里面，在教会历史中好多人在这个点上很认真的去追求，都他们都发现了有阶段性的，有成熟度的不同的啊。我今天早上如果讲完，下午你们就可以帮我讲所以我现在先不讲这个在我们身上确实是有哈。所以开头的时候我们呢，不要因着若有若无就灰心，我们应该更爱慕它。到了一个地步啊，在我们的里面呢，它会逐渐的这个光稳定下来了。另外一个情形哈，在我们的里面呢，这个亲近主啊，变成一个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呢，在平时就好像我呼吸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呢，我这一分钟要呼吸几次？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分钟呼吸几次？啊，你学医的人都知道，
啊，
16到20次。那现在想说，我今天糟糕，我只呼吸到14次，啊，那我有毛病了是不是？或者说，哎呀，我今天现在气喘不赢了，我呼吸30次，没有人这样子，对不对？啊，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现象。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什么时候呢？他失去了这个，你会有感觉啊。这个下午要和弟兄姊妹讲，在基督徒成长过程中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一次的经历。有时候主会让我们重重的摔一次，摔了以后，我发现了我以前有的怎么都不见了，你才知道我失去了。其实不是失去，只不过是主把它从我们身上隐藏一下而已。主救我们，主不离开我们的，但主只是隐藏一下，这是要我们知道以后不要轻忽 啊，我们要宝贵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基督徒认识自己里面有永生的，也叫我们知道怎么来过我们今天在今生与主同行的生活。好，我想我先第一个简单的分享一点啊。第二个关于我们认识的神在肉身生活中给我们设立那个属灵的次序哈，啊，我们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哈，怎么在家里面做头，这个是很大的难题。我碰过很多做丈夫的跟他太太讲，还是你做头好了，有事情你负责任，我只要跟就好了。你知道做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啊，但是也有的时候啊，弟兄啊，碰到事情来的时候，贯彻自己的意志，就用这个来压哈，啊，说我是头，你要听我的，啊，这都不是真正做头。我个人感觉呢，若是我们要在家庭生活，要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哈，啊，我们家庭夫妻之间有一个好的属灵的次序哈，我觉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哈，他先讲，他说你们呢都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他才开始讲哈，这个啊，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今天呢，如果一个弟兄啊，他想有这个爱慕，或者这个妻子跟弟兄讲啊，你以后在家里做头哈，啊，那么这个丈夫要做好的头啊，我们先要敬畏基督，我们要让基督做头。所以碰到什么事情来呢，自己怕负责任，或者即便我很清楚该这样做，我也敢负责任，我们都不要，我们要一起跟妻子一起去祷告。一起祷告呢，把这件事交给主，让主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哈，可能慢慢的在家里面那个属灵的和谐美好哈，那种的次序它会显出来。而且这样子在我们教养儿女上面，孩子们他们在很不用父母亲的要求或者是管制哈，在这种的家庭的熏陶底下，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敬畏主的孩子。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把主的话语和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今天实际上还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敬畏基督，让基督做头。我们凡事呢借着祷告，借着交通，我们呢让主的旨意从我们家里面显出来。好，我简单的这么提一下啊。
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啊，因为我那天跟三茶店的时候，他我们顺服主这个是 obey God 的意思，然后顺服自己丈夫是 submit 或者是叫 be subject to， 这两个顺服有没有不一样？我们顺服主跟同说服自己的丈夫，这两个是动词上的不一样，还是它的 meaning 有程度上的不一样？
在英文里面哈，在有好多不同的字，中文呢都把它翻的类似啊，比如说呢顺服、顺从或者听从或者降服啊。我感觉呢，我们今天对神对人呢，这两方面都要有。我们如果蒙主的恩典，蒙主的怜悯，我们在救恩上面对主，我们开始有一种的降服，这个是我们顺服的起点。降服呢，英文叫做submission， sub 就是把自己放在底下的意思。我放在他的旨意底下，我来听他的差遣，这个叫做降服。降服是里面的态度。 那么顺从呢是外面的行为啊，所以英文里面的顺从我们通常把它翻成 obedience 啊，那个是听了他的话我就照着去做啊。今天我们对神呢，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无论在什么的时刻环境底下，我们里面要有一个降服的态度 submission， 而且呢对于神的话语呢，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绝对的，从这个顺从里面降服的里面产生出一个顺从，肯听，肯 follow direction。 但我们今天在人与人中间哈，好，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人会错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呢，宇宙中唯一的权柄也是绝对的权柄只有神。如果人站在权柄的地位上，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一个相对的和代表的啊。如果不是神把权柄给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柄的啊，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呢啊。但是神把这个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站在那蒙恩罪人的地位上面，承认我也会错啊，我也会不公正啊，我也会呢有个人的这个偏向和倾向，偏心和倾向。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碰到事情来啊，我们要交通啊。所以对于圣经上面，我不晓得你刚刚指的是在哪一段圣经啊，如果是以弗所书哈，那么神是希望在家庭生活里面的丈夫和妻子啊，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次，先看见这个属灵的次序啊，不是说今天呢这个丈夫就是男人啊，大男人主义啊，女人都是站的第一点，不是的。我们看现代的社会啊，不仅男女平等啊，而且很多女性受的教育啊，在地上的见识啊都非常的好的啊。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呢，有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压的话，会产生很多的难处。但是即便是这样啊，神要让我们看见呢，神安排了一个次序啊，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所以他用的那个字叫做 subject 啊，你要把自己 subject to 你的 husband。 他这个字啊，有人讲啊，是在当时希腊社会一个军队里面的术语啊，就是军队里面我们知道他有这个阶级的次序的啊。所以呢，我们看有一些新进去的年轻的这些兵呢，或者年轻的军官呢，他可能受了很好的栽培和或有很好天资质啊，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呢他看得比较清楚很准确，但是因为他阶级低啊，他要 subject himself under 他的 higher ranked officer 啊。这就是今天在家里面啊，夫妻要有一种这样的态度啊。那么这个做丈夫的呢，我们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要感觉到自己我站的这个地位是我不配的，而且呢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呢要有交通，要彼此的一起的祷告，然后来做决定啊。我觉得这样子在一起生活会啊，会比较符合神的心意，也比较符合人性啊。有一种的 subject 就不管怎么样你说了算话，以后责任就你负，这种哈、啊、不是，这种叫做丈夫的想逃跑，真的，我这何必我要有个妻子啊？啊，我不是要一个要一个 robot 了哈、啊，我们是要在生命上成为配偶，好、啊，成为同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的学习，但是我们对这个的意念的领会，我只能讲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啊。我盼望 这样好的，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有个人可能有在实行上，有人有自己的啊领会和做法，我只交通我自己的这个。
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就是有两个 case， 我邀请了两个慕道友，
嗯，
他们的先生呢都不大希望他们出门，但是有一个就说，我姑且去一次看看，看你们的聚会，就是他觉得很好，他每次就讲了以后就直接去聚会了。另外一个是他们先，他的先生是因为传统的台湾的家庭是拜佛的，然后又算命的，他说我先生不喜欢我接触这种宗教，所以我呢，等他出差以后，我再偷偷的出去。那这两个不同的态度，我是觉得蛮可惜。有的人愿意参加，可是也蛮好。那另外那个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因为她顺服她的丈夫，这样子就失去了听福音的机会。
呀，这个是一个很可惜，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啊，让她的丈夫啊，或者主做事释放她。他们还不信主啊，像这种情形，那我们不一定聚会，就在生活中我们能向他做见证，把救恩向他讲得清楚明白。我们知道，像中国呢，以前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女子要三从四，什么？三从四德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很多这个丈夫他不信主，他很多错误的判断，结果这个妻子从了，妻子就失去很多属灵的祝福，这个就很难拿捏了。要求主格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不过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感觉啊，彼得讲到夫妻生活的时候，他就说到哈，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同伴啊。一个呢，在肉身上面啊，他是比较刚强的，就男人比较有力气嘛啊。女性呢，她是肉身上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所以他们需要配合。需要彼此的配合。我刚才弟兄还讲要姊妹交通，我不要一个人把讲完，让 Amy 来讲了。
那天晚上我跟孩子们玩一个游戏，我就把这些东西 object 放在地上，然后我就叫我们那个 classroom 变成两半。一半是女生，一半是男生，然后我就叫女生跑三圈，好快的跑，然后呢就是看到地上面的东西就 take note 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就叫男生 walk three times around the room， 然后呢就 note 地上有什么东西。到最后呢，我就选了四个孩子就站在那个东西前面好好去看，这样子。然后看完之后，我要他们写在 paper 上，他们看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比较起来，你跑的这些人，你看了什么东西？你走路的人，你看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你站在那边 observe for one minute 的你们这些的 young people， 你看了些什么东西？所以他们都很好，都完了。那他们我就说，那你们。站在那边看了这个 object 的 young people， 你看的东西 compare with 你刚刚跑的时候，你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说 of course 很多东西不一样。我说那对了，那这样子你说 in our lifetime we have so many things going by 我们的 life， 到底你知道 what happened？ 你有没有仔细去想去看去 focus？ 那如果你真的是站在那边你 focus 看那个东西的时候。You have learned so much more. 所以我们就比较那个 spiritual 跟那个 physical 的看跟不看，跑跟不跑，这个的 comparison. 所以后来我们整个那个 game 的 one of the purpose, the goal, 就说我们 we need to be quiet. We need to spend time. We need to focus. Okay? 在我们的属灵的成长的里面，如果你不 spend time, 你不 be quiet, be silent,
你学不到东西的，属灵东西对你来讲是一下就飞过去了。所以就把这个 comparison 呢跟他们交通。所以我觉得再拉回来说，你刚刚讲那个家庭生活哈，我觉得对我们自己 as parents 来说， we need to learn the same principle. We need to spend time. We need to spend time with the Lord.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那个在主面前那个安静的生活的话，好多东西都是属灵名词而已，就是没有渗进去。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 quiet， 我就举了几个 Bible passage 跟他们讲，神要我们 be silent， be quiet， hold your tongue， 不要说话。这个这是主的命令。我说很多时候 we're so busy， we're so noisy， everything else we hear but we can't hear God's voice。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父母亲，这个是我们该有的 example， 好让我们才把那个属灵的跟实际的拉在一起。好，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那个 example， 没有那个 quiet time， 我们没有那个根的生活的话，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孩子爱主，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孩子走到这条道路上面。那我同意的，我也要求我们孩子们，你一定要 spend time， 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 you have to spend time to be quiet， 你不要讲话，你就好好拿着圣经，好好去读，我说 chew on God's word。结果你们家的 Joseph 他很好，他说阿姨 What do you mean by chewing on God's word? How do you chew? 就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实际， They get it, they understand。 所以我就教他们怎么反复思想，用主的话去默想，去想，去吞下去主的话，怎么去 think about it， 然后去 repeatedly 把这些话读到心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难，真是不难。那个认识我们的永生在里面是需要 exercise， 不是一个意念而已，但真的是需要 exercise。 而 exercise 走出来的路的话，就是 you find God in the scripture and the scripture will help you find him。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每一天的一个 spiritual exercise， 是个很好的操练，这样子慢慢慢慢那个属灵的东西跟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容纳在一起了，就不是两个不同的Sunday, Friday, Tuesday， 就不是这样子。那昨天晚上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孩子很好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吸收力很强，而他们大家那个 attitude 对着我的 attitude very positive。所以后来我就跟国一兄讲，我说：“哎呦，这边孩子们那个态度哈，真是很好。”那就完了之后，那个任弟兄那个小女儿 Stephanie 还留下来问我，大家都走，他就不走，他坐那看着我，他说：“阿姨。”你刚刚说 hunger for God， how do I be hungry for God？ 对他来讲好像这是 is a very big concern， because 我都在那边一直打在这一点上，你 you have to hunger， 你没有 heart 的话你找不到主，你一定要 thirsty。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eginning， 让他们认识永生在里面，他们里面那个饥渴。我说你祷告主，我说 hunger for God 是主给的，你好好祷告，你祷告主一定会给你。我讲这个我就想了以前我在洛杉矶，我带一批 young people， 那个时候70年代的时候，很多家庭呢那个家境都很穷，那个 very difficult life。 那我就记得有一个孩子，他一脸都是青春痘，因为他爸爸妈妈开一个那个 Churchill's Fried Chicken，所以他一下课就去那个 fried chicken 店帮他妈妈炸鸡，他弄了一脸都是那个红的，哇，好可怜哦。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一整批 young people 哈，真是被主复兴，所以常常一聚会的时候，啪，一大堆 young people 就被圣灵充满，那大家那个认罪啊、哭啊、祷告，就是一祷告就两三个钟头。结果那个孩子呢，就被他的朋友邀请来，就坐到后面。饥渴的不得了，每一次后大家很迫切的要个圣灵充满，他就没有。那有一次聚会都完了，大家都走，他就坐那边一直哭，一直哭，说 ：“Amy, I don't have the Holy Spirit. I want the Lord. I want the Lord so bad。”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所以我就想了，我就觉得我们孩子今天常常给他们太丰富了，以至于他们不觉得他们有这个需要。 早上起来了，早餐准备好，衣服准备好， lunch 给他们 pack 好，下课回来了，东西都在桌上吃饭，下了课呢，吃完饭了，碗也给他们洗，就是 we provide so well for them， 好让他们就没有机会在他们那个 capacity 的里面哈去让主。所以我就回想了那个时候那些孩子们那样子的迫切的心，我觉得主也是 orchestrate 环境让孩子要他。但是今天在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哈，我们也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孩子能够在他们那个 understand 的那个 capacity 里面去要主。所以你刚刚那个问题是他们怎么能够在那个属灵跟家庭里面哈，能够认识永生，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好好在主面前，你们每一家可以在主面前寻求，看怎么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面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做 example。
我弟兄，那个我这次你讲这个，当然重点是在永生上，就是在很正面的 positive。在这个在这方面估计是交通比较多，我是这样猜测了。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很多问题呢，就在于这个还是老旧的生命在身上没有这个被完全对付。那主是说让我们要是死而复活嘛，要首先死才有复活的生命。所以有时候呢，我觉得像刚才宋飞弟兄讲到的，有时候会忽隐忽现，有时候就是好像是，有时候就落到这个己生命里面去了。也有神的生命也有，但是呢，在我们里面呢就不能掌王权，所以我们就好像就感觉不到，就是有知道是有永生，但是呢就没有在这个神的这个生命的大能的下面，来顺服恩膏的教训。但有时候呢，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又回来。好像是这个圣灵又带领我们克服我们的软弱，但是这个肉体总是在我们自己的老己生命啊，总是在这忽隐忽现啊。我自己家庭生活中也经常有失败的，我觉得就是失败，常常发现呢，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渐进在发展，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更清楚。以前的时候呢，有个阶段就是不知道不认识自己。现在主呢有光照，我们知道自己败坏，但是呢有时候会落到软弱中呢，发现了我和以前十年以前的这个我没有什么区别，还是很败坏，没有任何改进。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呢，就是这个十字架对付我们自己起生命也是好像是一个 coin 的另一个反面一样。但是我就觉得我弟兄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给我们的一些的这个经验和一些的这个勉励？
有人讲哈，我们的肉体啊永远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你刚刚那个经历啊，这说明了这件事情啊。我们信主多年了，我们的变化是里面基督的增加，但是我那败坏的天性呢？主不是要它变化，主是要把它完全的除去。那么今天呢，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中一天呢，我们就不可能把它除去，不可能除尽。啊，活在肉身的里面呢，我们只能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把它交付于死地，弃绝它。啊，它仍然在，但是什么时候？他又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跟以前一模一样，说不定现在更老一点，那个更好像更厉害一点。啊，主许可这些在我们身上，是为着教导我们，教我们这个人谦卑；另外一方面呢，教导我们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情。这个点我到最后一堂要讲。在我们有永生呢，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已经进入了新耶路撒冷那种完全的光明，啊，没有一点阴影，满了生命。我们今天仍然在一个战场上面，是生命和死亡的征战。 什么时候我们落到肉体里面的时候，那个死亡的诠释在我们身上它仍然显出来的。所以我们呢需要不断的活在主的里面。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越过越，因为看见自己的本相，就不敢这个自以为有，也不敢自以为是。我们只有承认这个蒙，我们如果肯承认自己是的本相哈，这就是谦卑的一个表现。所以以前穆迪弟兄就讲过，他说谦卑的人呢就多蒙保守。他说有信心的人呢就多得这个祝福，有爱心的人啊就多把祝福恩典给别人。但是呢唯有谦卑的人呢多蒙保守。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没有光哈，我们就看不见自己。所以我们的谦卑啊都不过人的礼貌的谦卑而已，那不是属天的。唯有光来了我们才能够承认。所以彼得他到主面前承认他是罪人，没有他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他看见他的本相。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一方面的经历也是生命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啊就告诉我说，我们里面有永生，我才会有这种的情形。那么叫我们呢越过越多不敢信任自己。越过越多哈，我以在主面前承认我的无有，承认我的无能，承认我的不是哈，我得着主的保守。这就是保罗的生活的原则，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不敢离开这个。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啊喜欢用后面一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他不肯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结果活出来还是自己，不是基督。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不能漏掉一段，或者只捡自己喜欢读的，要整个接受啊，那个经历才是正常的经历。才是有果效的一个运用圣经。
因为我刚问到说个人和家庭，我想问一下说在教会里面，好比说因为我是刚才一直讲你佛说，然后我想教那个你佛说第三次里讲到说一主一信一喜啊，那是感觉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其实那个竭力保守啊，我不知道说要怎么做才算是竭力保守啊，我不知道伯利兄在教会里服侍这么多年，那肯定会就是在这方面遇到很多问题，或者很多难度，或者有很多经历，不知道伯利兄有什么在这方面的教导。
这个竭力哈，它原来就是很殷勤的意思，我们不能放松，不能呢这个偷懒，很殷勤的去保守。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医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碰到有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不容让人的情绪和感觉来在我们身上呢成为影响我在外面行为举止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人在一起啊难免会有性格上的差异。有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呢在一起配搭服侍一件事情，有的人呢他就是很早他就有计划啊，他就做了预备，这他也不是用他的肉体，他在主面前很认真的。也有的人呢他的个性就是就不到最后一秒钟他就没有灵感的。我不晓得你是哪种人，你是第二种人，好，男生比较多这种人，女生呢，姊妹啊，都是因为他们天天 down to earth， 不可能到最后有灵感才做饭呢，饭还得吃嘛，对不对？ 所以他们到时候就去买菜了，到时候就做事情了。啊，你知道是在一起配搭就会产生很多的在情绪上面的摩擦。啊，那个认真事事都做预备啊，都好好的准备的人呢，就会觉得这个人呢老是给我为难。你看都是搞到最后一分钟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偏偏他又是头。那不是全家都停摆或者整个聚会都停摆。啊，那这里面会有一个试探和引诱，下次不找他。不理他。啊，因为只要他进来事情就没辙了。这个时候竭力哈，就虽然我受苦，我还是要殷勤，啊，我还是要把它摆在里面。你一次不行，两次不行，还是要相信主会做，啊，那么主也会调整我们两个一起。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情形啊，有时候碰到在意见上面，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因为是众人在一起，就会有众人的事情。啊，我们谈这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谈的人有好多，交通的人啊，要摸这件事情的人有好多。比如说呢，有五个人看一件事情，你就发现可能就有三个意见。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我们不仅啊 think same thing， 啊，不是，他说不仅 think one same thing， 而且我们啊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只有 one thing， one mind， 变成一个意念，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情形底下的时候，我们发表意见呢，有的人他说话就可能还没有什么学习，或者天生就是这样，他说话就是比较直接，比较冲一点。那另外有的人呢，他是比较委婉，比较这个柔和一点，好，那这个时候产生冲突啊，有的时候情绪就起来了，火爆啊，这个时候要竭力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过，在教会侍奉中啊，谈事情的时候，本来是好弟兄吵起架来了，当场骂人了，拍桌子啊，脸红脖子粗，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也拍回去吗？啊，你说你有办法，难道我就没有办法吗？你的看法就好吗？我碰过，我年轻的时候也失败过，啊，在这些点上面啊，磨了好多次。所以后来有一个弟兄讲啊，这个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啊。他说在实行上面就是，不论什么事情，不论什么场合，啊，不论什么情况，我们总不撕破脸。总不和弟兄姊妹哈，啊，脸红脖子粗，啊，这个不容易啊！你就发现血气是一件很实在的东西。你说这个人一讲话，我这个气就开始急促起来了，脸就开始红了，那血跟气都来了，哈，啊！只要等他停一这个呼吸一下，我的话就出来了，啊，我出来也不让他的，我刀也很利的，啊，我的剑也很快的。像这种情形就是学习竭力的时候。
我能不能交通一点一个小见解？从去年 October 开始，从去年 October 开始，因为我儿子在 Corpus Christi， 在德州的那个南边的边界那边，他是个 Coast Guard Officer， 他在那边当一个小的军官。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每一个周末他就开车到 Houston 聚会，所以也是非常感谢主，他有这个心愿哈，就每一个周末礼拜五从 Corpus Christi 开车到 Houston， 然后呢就住在瑞迪兄家，然后礼拜五晚上那个 English group meet 完了，礼拜六住在他们家，礼拜天聚完了才开车回去，这样子。所以他刚去的时候哈，他很盼望好好聚会，然后他们 Friday night 是个 English group， 那个 Young English Speaking 的 group， 那就是大学生跟一些 College Career group 在一起聚会。那个 group 很多人，他说30多人。那他因为他
已经是在做事了，然后也当了一个小 manager， 所以他很会管人。所以他在那个区域里面，他就很看不惯有些 young people 讲话，有一些人交通，他说 ask a silly question， 要么呢就是 say very you know 那种一大堆 remarks 很 negative。所以他有好几次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就 complain 他那个 yes group Friday night meeting 怎样怎样怎样。那我说我就记得有一次跟他说我说 Steven 为什么你要去那个 yes group？我说你 by the reason 你开那么老远的车去聚会，你就好好去聚会 ，OK， 你就不要那么 critical spirit。那我说，其实里面那些 young people 他们也有心，但是他们都是很 young， very raw。我说你就每一个就为他们祷告就好了。那结果真是很感谢主，他就 took this comment to heart， 他就每一个礼拜他就按照每一个Young English Speaking Group 的 people 的 names during the week 有一个晚上到两个晚上，每一个名字为他们祷告。他说 it takes a whole night 为他们祷告，因为三十多个名字。然后呢，到聚会的时候，他就开始操练。Whoever 开始交通，他就为那个人祷告。每一个人开始交通，他就为那个人祷告。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问他怎么样翻山秘密好不好，他说好的不得了他说非常好，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 spirit 都很好。其实 in my heart 我知道他都为他们在祷告，他里面有个 prayerful spirit 的话机会都很好，你知道，因为他的态度对了，他自己这个人对了，不管机会怎么样的时候，他 he himself is in God's presence。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差别，在聚会的里面，你这个人的准备怎么样，你的光景怎么样 makes a big difference 聚会好不好。所以我就发现在半年来哈，他的那个属灵光景一直在 improve， 因为什么，他的 spirit really prepared before the Lord， 他的 spirit want to serve the group in prayer。 他说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在交通，但是看听其他的 young people 交通的时候，他都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那个竭力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tep， 不是 reactionary， but rather proactionary， proactively participate in your spirit instead of you know in our mind 在 analyze 他的交通怎么样，那个人讲话怎么样，那个人态度怎么样，他完全把这个东西转到主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操练。
那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哈，好像摸到我们的感觉，我们觉得这个话里面有东西，主就会教导我们，借着圣灵带我们进到这话语里面的实际。所以刚才弟兄问这句话哈，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实际的情形啊状况，我们读这个话就是一句很好的话。慢慢的哈，主说在我们心里面，碰到环境来，主会教我们。像刚才 Amy 提到一个情形，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带领我们，她就教导我们了。她说我们无论到什么环境、什么场合，特别是到弟兄姊妹们中间各样的基督徒的聚会的里面，我们要在那个聚会里面竭力的保守自己活在主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起啊出去参加啊不同的团体的聚会，有时候在路上回来的时候，大家就讲哎呀今天这个聚会啊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那个老姊妹总是说，但是今天聚会里面主很好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操练。所以今天若是我们是被摆在一起呢，我们互相成肢体，为着基督的身体在一起做见证的时候，那更好的情就是我们彼此的带导。这个我今天下午第二堂晚上那一堂也讲到，我们有一个关系彼此相爱，有一个关系呢要爱弟兄，在这些的里面啊，那个合一不仅得着保守，而且呢合一啊在我们里面会往前走，会达到在交通认识上面的合一啊，在 经历上面的合一，在目的上的合一。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步都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七个一哈，七个啊，我们学习持守。但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啊，在这个七个一里面，我们还有很多不同了。你来聚会的目的和你来侍奉的目的，跟他的侍奉目的可能都不一样。啊，我们不是在这个点上面去看别人不同来批评或者来修正别人，而是我们呢，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要追求。啊，我们需要在认识上面，我们需要交通。啊，所以刚才一米提到，我们学习的彼此的带导，啊，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激发，啊，这些呢，让我们能够达到合一。前面讲到这个竭力哈，我稍微再多提一点呢，要能够达到合一哈，我们有这个愿意追求、愿意竭力的保守，有这种意念了，主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啊，主要把他自己那个性格，我称他做哈合一的性格，那是基督的性格，而那个性格也应该是教会的性格。啊，我们知道真正教会哈，应该就是基督，所以教会应该彰显的不是你的性格，也不是他的性格，不是某个有恩赐的人的性格，啊，而是呢这个基督的性格，那个性格是合一的性格。啊，这些就是我们在竭力的中间呢，主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经过年日啊，别人就发现，哎，这个人变了，真是不同了。
你问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好像是每个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还都被问到。这个昨天您怎样读圣经？
我早期哈啊读圣经是这个。我自己用好听的名词叫做灵感式的读经，真的描写就是依瀑石寒的读圣经。我什么时候有心情好的，我就多读一点，而且随便读，这里翻翻，那里翻翻。啊，这是我年幼的时候。后来我在大学时代呢，啊，主在我身上有一点工作，碰见一位年长的弟兄。那么他很恳切地劝我，他说你如果现在不好好读经啊，你以后不会在主手中有用的。他还不是讲有用，他说你根本基督徒生活都过不好。那他告诉我说，你需要哈，有规律的、有次序的每天阅读圣经，这个是最基本的。我想我刚刚看到这边有读经一年一遍啊，这个就是你每天呢照着这个次序。所以那时候他要我填一个心愿表，一天读旧约三章，新约一章，这样子啊，一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那如果你心愿再强一点，旧约三章，新约也读三章，你像旧约读一遍，新约就读三遍，读三遍到四遍，这样子吧。他说如果你这样走个十年下来啊，你可以说你听到啊，在生活中啊，圣灵要向你说话，你比较听得见。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就照着他的方式这样慢慢读。但我也没有读的，就是在大学时代学生生活比较时间可以控制，我就养成了习惯，早晨起来读新约，晚上睡觉前读旧约。啊，那么到了开始学习侍奉主，这个当然不够，绝对不够的。啊，我开始有一点有心愿起来，就碰见一位姊妹，年长的姊妹，她就告诉我说，你这样还不够，你应该每天早晨有一段时间呢，你安静在主的脚前，像吃主的话一样，吃玛拿一样，但是也还是要有次序的，啊， 一节一节的。我那时候就学习啊，我早上起来我亲近主的时候，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从彼得前书开始读起，就一节一节的，不去追究他这句话讲什么意思，我就心灵的直接的在主面前，主啊，这句话是我对你的祷告，或这句话我不明白，我向你问。这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啊，这就是我感觉的吃主的话啊，每一句话呢我都变成我的祷告啊，每一句话呢会变成主向我的心说话，我就跟主借着他的话语交通，这样我大概也实行了一段时期啊。那后来那一段时期实行到一个情形啊，我开始读主话语的时候，就开始啊发现这一段话是整片的主为我解开了，我就开始记笔记啊。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我在念研究生啊，我早上七点钟起床呢，我九点钟以前不去学校，我都在主的面前。现在有时候看看那个时候的笔记哈，哎，觉得怎么我会有这种的感觉，会有这种祷告啊，以后忙了好像心呢被很多其他事物拉走了，就没有那种的，那一段日子真的是很美。如果我们能有这种时间，那是最好。每一个人如果能够早上是早上早一点起来，那是最好，不然你晚上呢安静在主面前这样读。好，这是我读经的不断的在随着年日年龄啊，还有我自己身体的情况时间的情况，我在让主来带领和调整。好，那么后面呢开始读圣经呢，我就比较多把我自己的灵修生活跟教会的聚会结合在一起。我参加礼拜五晚上的教会的读经聚会，那我就把这一个礼拜要读的那一章圣经我就读了，写笔记啊，祷告，就这样子，然后做一点点的简单的纲要，这样也走了好多年，把新约圣经走过大概一遍。但是到后面哈，在教会侍奉上又有需要，有出信的弟兄姊妹要求啊，要圣经要速读，叫做 survey， 好，我们称作圣经提要，就是一个礼拜读一卷书。然后他们要求我呢，他们读完了以后啊，要求我呢做总结，用一堂来总结好几卷书。那对我来讲哈，我就先跟着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提要，我就把每一章圣经啊简单的事实纲要我记下来，然后我里面有感觉的我也写下来，就这样子把圣经读了，这样跟弟兄姊妹大概读了一两遍，但是读过了有时候也忘记了，真的就，但是笔记我都留着这样子。那么现在变成另外一个情形了，在聚会中有时候我们现在开始有查经的聚会，就弟兄姊妹容许让我在聚会中唱完诗歌以后，有弟兄姊妹分享完了，就给我一整段的时间，从第一节每一节这样讲。那我就发现我这样讲哈，我如果照以前的读经我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读圣经呢，我是比如说我要讲这一章圣经，我就从第一节我中文呢一节一节去抄它，我抄的时候主就说话，我就在旁边 margin 写主给我的感觉，这样抄完了我再用英文再把它抄一遍，主又说话，抄完了以后，在我再预备的时候，我再用这个 e-sword， 啊，每一个字，我发现这个字的主给我感觉，你要去查它，我就去把至少这一章圣经里面这个词出现多少次，它背后的意义，每一次出现它讲什么，我把它查出来，啊，这样子，然后再读，再有时间的话再读哈。把这一整章站高一点，看它底下的，看它整个的来龙去脉，这样子哈，读圣经，这是我最近在读经，比如像启示录21章这个， 我和弟兄姊妹读，我这样抄了再读再读再讲啊，我们讲了五次才现在大概讲大略的讲了一点点啊，就发现它里面东西很多。当然个人啊，主给我们的时间不一定呢，但是至少前面那几样啊，我觉得是就是我们识马拿的读经，还有如果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哈、啊、在周五的读经聚会，我们大家同心的走，你发现那个非常丰富。有弟兄姊妹啊，他们把自己他们尝到的这个味道啊，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现在每一个礼拜就等着礼拜五来读经啊，非常的喜乐。当以往也有弟兄们教我哈、啊，就读词，现在读词就很容易了。我有这个，我刚讲那个是圣经软体那个 eSword， 大家知道哈、啊？啊，你把这个词打进去、啊，如果你要查新旧约的话，它整个都出来。然后你一个字一个字啊，一节一节去看它、啊。你发现神在这一个意念上面，他完整的那个意念，他出现了。甚至有的时候，你在前面出现或后面出现，它是一个表号的词的时候，它这个表号到底代表什么？它别的地方会告诉你。你在这样子主的话语在里面，再加上若是我们跟随生命啊，这主的话语就带我们进到那个实际里。这是我个人比较很粗浅的。我知道有很多人读经呢是非常的、他们有非常好的操练和方法，照着自己的身量啊，主量给我们走到什么地步。还有我现在慢慢领会，圣经一定要熟，圣灵的说话解释哈，它才来得清楚。圣经不熟哈，就很辛苦啊。我就在年轻的时候，在这一方面不够用功，我做事情也是不到最后一分钟没有灵感的，这很麻烦，这个个性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但是每次都是蒙主怜悯。现在有时候弟兄姊妹啊，还没聚会就要问你用什么经文啊，题目是什么、啊、这个对我来讲是很痛苦，很痛苦。但我很羡慕在主面上祷告，主啊，早一点向我说话，让我可以那个啊，平时所以养成这个好的习惯跟性格是个好的这个。
英文圣经中哪个版本？
英文圣经啊，我最早期哈，我是用 King James， 那么我也用过很多不同的做参考的，啊，比如像甚至天主教他们翻的有一本叫做 Common Bible， 我也用过。那么我用过英文的，有一个叫做好像是 Moffett。他是 Jeffrey 还是好像是 Jeffrey Moffett， 他有一本。那么我也用过牛津大学的他的那个翻译的 Oxford， 那都是做参考的。现在因为我有eSword的，我就不太用了。但是我从早期我在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 Darby 的圣经，我试着用，实在没有办法用，看不懂他的英文，我真的看不懂，我必须承认。那么我后来到40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强迫我自己晚上读圣经的英文的，我读 Darby 的，结果发现我读了不知道我在读什么，还是读不懂。所以我一去请教人呢，我问过一个美国弟兄，哇，他说不要说你读不懂，我是讲英文的 Darby 圣经，我不看三遍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请教江弟兄，江弟兄说达比圣经翻译啊其实非常好，因为他学法律的， 他用字非常的讲究，很准，而且他不注重修辞，他注重准确。哇，所以我很爱慕。但是很奇妙啊，我大概在45岁左右啊，大比圣经我开始读起来很顺，所以我现在英文圣经我就是读大比，读得非常，真是在看了他的这个英文啊，再去读别人，觉得别人的啰啰嗦嗦的，第一个啰啰嗦嗦，第二个觉得别人东西啊掺杂太多自己的意见，因为我用他的，我在跟希伯来原文对，跟希腊文对，我发现他真是有他的特长，所以我跟我儿子开玩笑，我说我现在跟达比弟兄很熟了，我现在我们有时候读属灵书报，这些弟兄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哈，但是读他的东西，你就开始认识他这个人，真的就跟他很熟啊。我现在对几个弟兄可以说是我跟他很熟啊，常常见面。
他那个英文有点老式的英文，像说翻译的话是，就是你要是读的话呢，你自己要是念出来的话，你要按照严格的按照他那个来念，是吧？
对，
因为他一般都是有一些老的那种方式，有些字就现代英文看我们好像是错别字一样，实际上不是的。
他
用的那个，
对对，他这个像第三人称啊，或者有些动词哈，他是用古英文，但是也不是很古，呀，但是他的文字真的是优美，真的是优美，而且准确。所以有时候我在讲台上变得也会对翻译的弟兄或姊妹的比较，对他们来讲是我是觉得很亏欠，我就希望他用我懂的那个字。
很凶。
很凶。
不弟兄，那你怎么就是看待说因那个有很多属灵书籍啊，很多参考书之类的，你感觉是个人灵修除了像你刚才提的这些读经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不同时间安排，说如果属灵书籍的话，你感觉在对个人追求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属灵的书籍啊，对我们来讲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呢，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啊，可能有启发的作用啊，等到我们自己在主里面有一点点根基的时候，属灵的书籍变成一个属灵的印证和交通。我比较建议弟兄姊妹先读属灵的传记，先不要读属灵的书籍，先读属灵。我江弟兄哈，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一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他编了好多属灵人的西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传记，我觉得江弟兄编得非常好。我常常心灵里软弱灰心的时候，我就去读别人的传记，读完里面就被主激发了，那个火再重新点燃起来。我到现在我在读属灵传记，我就去找他们生命经历的根源啊！我现在有时候出门呢，我都带一两本在飞机上看。香港啊，这个有一个陈福忠弟兄，他就着江弟兄编的，把每一个人写成一个小传，小小的一本，大概我这个圣经这么大，这样一本啊，每一本都只有大概这么宽，一个钟头就差不多就可以看完了。我自己现在在教会里面介绍很多有新服侍弟兄姊妹，他们看找到他们那个属灵经历，摸到生命的原则。有的属灵的书籍，比如说知识性的解经性的，我只把它当作工具书，像有一套哈，这个啊，这个希腊原文的音西音对照的这个新约注释 Dean Alford， 他那个我早期也用，读得好辛苦啊。
Treasure David，
不是那 Treasure David 那是司布真写的那个那个是诗篇注释， 啊，大卫宝藏，那个我也用，我发现这些对我来讲好像变得很麻烦。好，用完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交通，也不会服侍，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变成工具书。但最近啊，我自己准备好了，我再去看丁奥菲的东西啊，翻一翻就过去了，很容易啊，他的东西变得真的是很容易啊。啊，这不是说自夸哈，就是在这圣经呢，还是生命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自己里面去寻求主啊。所以我比较能够接受史百克弟兄讲到读经的原则啊，这个其实他这个读经的原则也是Andrew Murray 他讲的原则。他说我们读一个人的书哈，其实就是读他的心和他的思想，那不如你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作者啊。比如说我现在拿了一本书，它是法文的，但是我不懂法文，这本书对我来讲，我再用功去研究啊，对我来讲还是一本 close book， 我读不懂。除非有一天呢，我去学了法文啊，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讲就有意义了。圣经啊，不是一本人间理性科学的书，它是一本生命属灵的书，所以我必须先要有属灵的生命，我才能读圣经。这就是你学法文的它的一个类比哈。你有了这个呢，你读了还是不够贯通啊，你去找到它的作者。他说圣经它的作者就是圣灵，所以解释圣经的权威是谁呢？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呢，认识圣灵，跟随圣灵，顺服圣灵，这个是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 key。 你在圣灵的跟随上面学习了有多少，主就向你开启多少啊。这个是 Sparks 弟兄啊讲的，讲这个法文那个是 Andrew Murray 讲的啊。所以史百克弟兄他读圣经，其实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有十年之久啊，在这个 Temple Morgan 的手下受教啊。他讲哈，那是江弟兄讲给我们听。Temple Morgan 在一个大房间里面，这房间前面的整片都是黑板啊，他们就是英国的生活，就像我们远东哈，我自己小时候台湾的小学到高中教室都是前面整面都是黑板啊。那么今天啊，比如说我们要读一个字。就读光吧。 Temple Morgan 好多一个有心跟着他读经的学生呢，每一个人就在黑板上画一块啊，你去把圣经从创世纪你找到的光统统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如果还有东西你看到他这里面讲什么写出来，然后 Temple Morgan 坐在底下哈，然后一个一个讲评。所以 Sparks 弟兄读圣经啊，他用功，他有一本他专门读经的圣经呢，他有七种颜色的笔，他每一张圣经啊，他都有一个 color code， 这个颜色代表救恩，那个颜色代表什么圣灵，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所以他每一个字他都用 color 去 code 它。所以他的圣经啊，他一看哦，这一张圣经啊，光在哪里出现，因为光呢是蓝色啊，他一看到蓝色就讲光啊。这个对他来讲，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因为今天你上一硕的一下就出来了啊。但对他那样哈，他好几本圣经啊，这是我读他的东西，他自己讲的。他说他就这样读圣经，所以有时候他讲东西啊，一点都不啰嗦，他一上来哈，提纲挈领。啊，他就讲几个点，但是那几个点一出来说好亮啊。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有时候去听听哈，现在网站上面有 Sparks 东西。好，我姊妹呢，常常我晚上出去看完，她就在家听，我回家就她讲给我听。啊，她讲一点重点，我就发现，哎呀 ，Sparks 弟兄讲一个东西哈，他从来不跑题的，从来不去。讲自己的 感觉或者情绪，他所以他在讲，但是很少他用他自己肉体的情绪来影响别人。啊，我们今天有时候不纯净啊，我们的情绪会随着主的话出来，这个就掺杂了。但他这个很 focus 注意生命，所以他出来说亮纯净。我只提一下，我也在追究，到处问呢。有一次我去问江弟兄怎么读圣经，他说你现在还来问我这个问题。江弟兄说你要读圣经去找陈锡珍弟兄了。那时候我都五十几岁了。不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学生，将来主怎么带不知道。也有弟兄跟我讲啊，他说你读经呢，啊，第一个先把自己放在主的话语里面，啊，把主的话放在你心里面。第二个哈，你把整个主的话语放在教会这个范围里面，主的话就不一样。主不是单单给我们个人的，他是为着他自己的身体的。那是不一样，是变得丰富。还有啊，我自己感觉我很宝贵，我很喜欢参加读经聚会，就是我在家很认真准备，看见了一点点，但坐下来一祷告，大家同声读一遍，读的时候就亮了。我们现在聚会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开始有这种经历。那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我们在读利未记第九章，那天他交通啊，大家都被镇住了，哇，觉得这个话里面啊满带着膏油，满带着生命，所以大家都记笔记。啊，等他聚完会我去找他，他这个弟兄跟我讲，他伯弟兄，这个礼拜我其实很忙啊，我都没有怎么准备，但我的心跟主说，主啊怎么办呢，今天晚上聚会哈，他没想到坐下来一祷告，打开圣经就亮了，主就把，我说这叫做先知的灵感动先知，是摆在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宝贵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自己现在是非常宝贵，叫我一个人读经啊，真是读不出东西来，真是读不出东西来。
好，感谢主哈。时间到，我们有点打算好不好？